好，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刚才读了诗篇118篇哈，我这个主题我就说今天我就讲了，叫做爱的召唤，爱的召唤。为什么要选这个诗篇？是诗篇，我从来没有讲到专门讲诗篇哈，因为一个它是旧约，另外一个是一首诗歌，但是呢，我这个星期呢，就真的是两次遇到了这个诗篇118篇。有时候真的是你遇到了，你要躲都躲不开哈。第一次呢，大家要是都有看那个灵命日粮的话，在礼拜三的那个灵命日粮那里，就是用了这个诗篇它的题目叫做强大而美善哈。而且灵命日粮，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是那个手机的那个下载的那个版本，不知道看哪个版本哈。灵命日粮很好，因为它什么语言都有，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工哈。它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灵粮透视好像中文那本小书里面是没有的，在手机版上面有哈。就是那种 insight， 你要多看一点，多了解一点。它有解释，它解释了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防脚的头块石头。因为刚才大家读的时候，诗篇118篇第22节那里那句经文很重要哈，大家要记住哈，叫做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呢，灵命日粮那里它专门有一个灵粮透视他就说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什么意思哦，原来呢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个房角石呢是那个建筑物拐角处的第一块石头，它是作为整个建筑结构的一个根基我们这里真的是读不懂的，你要是不懂一些背景知识的时候，他们就说这块房角石一旦放好的时候呢，这个建筑物的长宽高都要以这块石头为怎么为测量的基准点，所以以后的一砖一瓦都要跟它对齐这个是灵粮透视告诉我们的，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呢OK， 然后我就又跟我们那本门训了哈塑造主生命十架篇哈，第二周那里里面我们说每天有跟主有个约会哈，跟主耶稣要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第二天的灵修内容呢，就是要我们默想一段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默想哈，默想就是这段经文诗篇118篇。然后他说默想的时候，你要问神，向你要通过这个诗篇。向你说什么，然后呢还要想你要对神说什么，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个很个人的一个跟神的一个，真的是我觉得这种默想我非常的喜欢，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人都是在一个太嘈杂太繁忙，有时候真的是忙都不知道在忙什么就好像我以前就说好像那个小老鼠在那个转圈转来都不知道然后有一天你突然醒悟，原来我在原地里面转圈，你就大概醒悟了。我就觉得他这个灵修的时候，哎呀，就说默想神对你通过这个经文，所以我说我们说圣经其实神的话语是活的，他活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会通过这个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OK。当然了，我现在我所说的这个灵命日粮也好啊，这些灵修的门训的书籍都好，很多很多，真的很多。你看现在各种各样的那种 app 也很多，网上面的资料也非常的多。那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要记住，这些是帮助我们认识神亲近神的一些工具，但它这些东西不能够什么代替圣经，不能够代替这个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神的话语哈。我都希望有一天我能看这个希伯来文或者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那就更美了哈。但感谢主，我们现在可以看英文、中文两个已经很丰富的资源哈。诗篇怎么看啊？原来有希腊文诗篇那个英文名字叫做 Psalms OK， 它的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翻译其实都是赞美Psalm 就是赞美之意诗篇大家都知道了一共多少篇呢？150篇， 它里面的题材很多，它有这个赞美诗，有哀歌，啊，不是啊，总是欢喜，它有哀歌的，有感谢的诗，有智慧的诗，很多很多。它其实就是为了怎么以色列人提供一个诗歌集，然后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来敬拜神。啊，它的作者有包括它横跨它的年代，横跨了很久的，横跨了主前1440年到主后。主前1400多年到主前400年，所以横跨了大概1000年的历史，一个诗篇1000年的历史，哇，想象不到，我们现在人是想象不到的。它的作者包括有摩西，大家都熟悉了哈，摩西，有写过诗篇赞美神嘛，然后有大卫王啊，所罗门王也写过，然后还有可拉的后裔、亚撒的后裔。你们看那个诗篇，有时候他开头时候讲明是谁的，谁写的哈，然后还有一些当时用的一些什么细拉，一些当时他们一些应该是音乐的专有名词，就像我们现在我女儿看的那些给我看的那些唱诗，哎，我看不懂，我说哎呀，那几颗豆芽我还认得一下，其他的符号真的不懂，但现在感谢主啊，诗篇还是翻译成中文我还是能够读得懂的哈。啊，其实这个诗篇的意义很大哈，不信主你不知道，而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很感谢主。这个其实是现存的古代的这些抒情诗里面最大的一个文集啊，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超越过的哈。中国人一听到哎呀，中国肯定有更多的宝贝，不一定的，这个横跨1000年150篇，然后其实都是圣灵的感动写出来的，所以当中它里面都是很多以诗的形式啊，诗人直接向神表达他的恳求，他的赞美。你会看到一方面就是表达了那种作者的内心的感受，他们有恐惧，有疑惑，有悲伤，然后另一方面你会看到他们得胜。好，马上我们看118篇，这个有得胜，有喜乐，有盼望啊，都是这个诗人通过他们亲身的经历来表达的对神的需要啊，对神的赞美啊，我读诗篇的时候，以前我也觉得，哎呀，诗篇好像很难读得懂啊，读得懂哈、啊，但是真的是什么意义呢？有一次，我有一个属灵的姊妹告诉我，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有一点，可以 highlight 那个神的属性，就看到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良善、公义、怜悯、恩典，他的拯救、他的大能，甚至他的管教，等会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讲到神的管教、啊、然后他的安慰，他的警戒，他的鼓励，这些都是很美的，我们来看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是讲了那么多开头话，关于诗篇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哈。然后我们来看这个118篇呢，其实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诗篇是属于旧约的啊，主前400年就已经完成了，那新约是主后的哈、啊，主耶稣以后来的才有新约。那其实新约里面也会引用这个旧约的，他引用的这个诗篇118篇是最多的啊，最多的一个诗篇被新约来引用，主耶稣他亲自就引用了啊，刚开始当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记不记得他是骑着马还是骑着驴驹啊？他是骑着驴驹而来的，和平之君啊，不骑这个高头大马哈、啊。他骑着驴驹来的，然后当时的人都呼喊他叫什么？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4卷福音书都有这个记载，这个就引用了我们现在学习的这篇118篇里面的。那个26节经文就是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哦。人们就当时就唱那首诗哈，何撒那，何撒那。然后之后呢，耶稣进了圣殿以后，进了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他做教导的工作，他就引用了我刚才跟你们分享的那22节经文哈，第22节就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你看耶稣就用了这个， 他就是那块石头，他就比喻啊，用来比喻犹太人当时的宗教领袖听到耶稣的那个教导是对他是什么拒绝的，甚至要杀他，对吧？所以你们会看到哦，通过这个你会看到，哇，神在耶稣身上面所成就的那个胜利。耶稣是弥赛亚，他要受苦，然后怎么样得荣耀，被人抛弃的，然后就成了房角的那块最重要的那块基石，对吧？所以弥赛亚要受苦然后得荣耀，你会看到是贯穿了整个旧约新约的整个的一条主线哈。我们看圣经、哎、拿着那条主线其实会帮助我们明白很多事情啊。然后最后的晚餐了、啊、对吧？最后晚餐我们刚刚前几个礼拜也提到过了啊，耶稣跟这个门徒庆祝逾越节，然后吃最后的晚餐啊。他结束的时候他们唱了那首诗歌，在马太福音里面 有记载，马可福音就唱了一首诗，他才出去那个叫做橄榄山那里。所以根据这个犹太的传统，其实他们的三大节日都要上圣殿，逾越节、祝棚节、七七节马上就要来了，七七节就叫也叫五旬节吧，三个节日他们都会唱这些诗歌啊，他们说118篇他们会经常的去传唱啊。他这首诗呢可能是写于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的第一个祝棚节，哇，一个盛大的庆祝这个胜利，而要在这个圣殿献祭啊，然后他邀请这个众人一起来赞美神，来称谢神的帮助还有他的拯救。怎么样？因为他神使以色列脱离了列国的围困，不再是那块被丢弃的石头，而是要成为神的救赎大能的一个彰显。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看这个29节，其实不长，有些诗篇很长的啊，这一篇还可以，29节。好，我们说分开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爱的盟约啊，就从1-4节那里，刚才大家也一起念了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这个29节的经文以后，里面不长的经文，但是这句话重复了5次啊。神的属性我们看到神的良善，他本为善，然后他的慈爱，然后看到他的忠诚永远长存的，这个是一个盟约的爱哈，一个covenant 哈。我们经常说以色列，神跟以色列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的，对吧？虽然他们怎么样背叛神，怎么样被神丢弃，或者是被列国当中抛来抛去，但是神对他们真的是不离不弃哈啊。好像出埃及记那里34章那里就记载了，神在西乃山上他通过摩西亲自的宣告啊，他是怎么样宣告的？耶和华亲自的宣告哈，他说耶和华耶和华，哇，他重复了2遍。我刚才以为是不是我的打印有错误，那回去看哦，哇，看这个英文圣经 The Lord The Lord， 所以很重要，对吧？他说怎么样，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看到神的神是怎么样，他是落守约定的那种信实，就好像婚姻的盟约、哦、现在人是很难想象的，但是神在旧约里面总是说为什么其实赐给我们这个婚姻，在婚姻当中一男一女、哦、这个婚姻当中其实真的是看到的人跟神的那种盟约的关系、哦神对我们的爱、哦、在这个旧约里面非常的清楚，一个爱的盟约、哦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存到新约，我们也看到约翰一书那里、 啊，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是一个关系，一个爱的关系，一个盟约的关系哈。神不单只是 God loves， 不是神爱，他本身就是爱，他是这个爱的源头哈。当我们跟他们，跟我们信了主，跟这个耶稣基督，跟神有这个关系的时候，每一天我们就真的是浸润在滋润滋润，我们说哎，我们就其实真的在爱神的爱里面，有那一份的啊，爱到我们能够把我们那个杯子哈，那个水都满溢出来，那样种满溢出来，当我们爱从我们心里面满溢出去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周围的人都会感受到真的是神的慈爱和恩典哈啊。然后第一个就是爱的盟约啊，一个 covenant， 第二点就是爱的一个彰显啊，有约定还有一个彰显。那我们就看第五到二十三节，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离我们现在太遥远了哇，还要打仗还要复仇，嗯，真的是，但是有想到这个是公元前四百到五百年的时候以色列是怎么样被掳的，然后周围的列国都攻击他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反正很多的战争很多的战乱，然后以色列总是在列国当中什么被人抛来抛去，但是神的慈爱永远都没有离开他们，帮助，你看他神是怎么帮助这个诗人。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诗人可能他是一个，起码他是一个军队的领袖，为什么？因为那些列国万民都来围绕着他，围困着他，好像那个蜜蜂哈，又好像那个烧荆棘的火。我觉得，嗯，他们用那个比喻，很有，要想象一下哈，蜜蜂，嗯，总会过去的。荆棘的火那就更容易了，烧了一下很旺，然后很容易就熄灭了哈。其实就是因为耶和华的同在哈，战胜列国的攻击，爱的彰显就是怎么样，从神的这个伟大的救恩当中彰显出来啊。所以我就不再重复，哎，或者是我重复一下哈，看我们读到哪里，他怎么样啊？诗人啊，他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看神的大能哈，在那帮助我的人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哦。这个我们王子，因为当时以色列是有王国的，他们有那个王子也有国王，其实这里可能有点引申到当时那些列国啊，亚述啊什么来攻打以色列犹大国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们就想依靠埃及，就把埃及的那些军队请上来了打，最后他们的以色列的王也死掉了，在那场战争当中，耶和华要教导他们不要依靠别人，依靠我，凡投靠我啊，不要比依靠别人，依靠这些王子哈权贵更加的重要啊啊！所以他就你看他靠着耶和华哈，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围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重复了四次哈，耶和华，我必剿灭他们，靠着耶和华的名哈啊。第十四节那里很美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曾经听到一首诗，一首赞美诗，就是用这首，我经常 一念这个，我就啊想到那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哈。然后在义人的帐篷里面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至于死，仍要存活并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你看看到神的管教来了、可能通过被掳，通过战争，通过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病痛怎么样，有时候真的是一个管教，有时候是一个试炼，看我们还爱不爱他吧， 或者是在这种困苦当中来彰显他的大能，对吧？然后十九节啊，诗人就说，为我敞开这个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许我，又成了我的拯救。非常棒的一个赞美诗哈。然后二十二节那里，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真的是那个神的那种慈爱啊，从盟约开始，然后 一路一路的向以色列人，甚至像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人，当代人去彰显他的这一份的爱哦，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这块背弃的石头已经成为了我们信仰的基石哦，用了一个石头的隐喻哦，他在这个诗篇里面，他是描述了神的拯救哈，他如何扭转了诗篇作者的一个处境哦，原来是被人攻击的，被人看不起的，在列国当中被人丢来丢去的啊，陷入了这个困境当中，就好像是一块被这个建筑工丢弃的石头，好像毫无用处了，没有用了。但是在神里面，这个地位能够重新的、完全的被改变了，成为有价值的、特别重要的，就像房屋的这个根基一样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曾经被人拒绝过、丢弃过，甚至受难，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但是神在他身上施展了这个复活的大能，战胜了死亡、受苦而得荣耀的弥赛亚啊，他就是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根基啊。神的子民都要向他对齐哈，因为他是那一块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信靠他的人永不动摇。好，其实这个永不动摇呢，信靠他的人永不动摇，其实是信靠他的人永不着急。我看了原文以后，哦，原来希腊文是 no hurry， no hurry， 我们太 hurry， 我们说哇天哪，几千年前写的这个经文现在太对了，我们信靠耶稣的人 no hurry， OK， 我们真的现代人就是太 hurry 了，太忙了。我说 OK， 好，第三点，爱的回应，怎么去回应神的爱哈。其实在这个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怎么去回应，投靠耶和华，投靠他，然后要信靠他的大能哈，他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啊，信靠他的大能。还有一点，十七节那里很重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要做的，做见证，传扬耶和华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作为。我们的故事，其实每个人信主，每个人与主同行，都有我们自己的每个人不同的故事。我的经历不能够代表你的经历，你的经历也不能代表我的经历，所以彼此的去聆听，彼此的鼓励。哎，我是很喜欢听别人那个见证的故事，就是不单止你怎么信主，而且今天神怎么与你同在啊，所以那个圣灵结的果子今天怎么结出来，那个才是哎呀很美的事情哈。 rejoice 啊，另外一个回应就是 rejoice， 因主而喜乐，称赞他，称颂他，尊崇他。你会反反复复的看到那些字词哈，重复的字词哈，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啊，所以我们主日来教会是高高兴兴的来赞美他哈。当然了，我们也带着我们的这个负担啊，我们有祷告，我们有真的是很多事情啊，都要来到主的面前，一方面称颂他，另一方面也要把我们的这个负担来交给他哈。耶和华是神，二十七节那里，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 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角那里，因为当时还有圣殿，当时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有圣殿的献祭。好，你会看到他们真的也有敬虔的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祭生带来赞美神啊，这个要付代价的啊，不是哎呀空空手手的去。那我觉得以色列人还是赞美神，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的话啊，挺麻烦的，对吧？很麻烦哇，还要把这个寄生带来，要牵到，哎呀杀，然后要血，哎呀，还要清理。感谢主，我们现在不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把我们的那种前进活出来。好，处境不一样，真理其实一样的，敬虔的心啊，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啊，二十八节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哦，爱的召唤他讲了五次，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好，约翰一书那里第四章那里就说了，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而且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这个就是爱的召唤。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要纪念神的奇妙作为，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生命和能力的源头啊！今天我们敬拜啊，回应之一我讲 两点，可能你们有其他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主日的敬拜，在群体当中的敬拜跟我们在家里网上面的是很不一样的，对吧？我们在这些差异当中，不单只有现在有网上的差异了，有实体网上这个就很大的一个差异了。而且我们 跟你们讲有一点，教会的音乐就是引起教会分裂的很多问题，这个就是差异啊，大家的喜好不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有语言的差异，我们有文化的差异，有对诗歌音乐不同喜好，哎呀，很多很多的差异。但在这些差异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块基石，靠着圣灵的带领去建立合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要学习诗篇里面所散发出来那种敬拜的真理，以神为中心，传扬神的奇妙作为，称颂尊崇他的名啊！今天我们有这个圣灵的同在和引领，更加能够在这个群体当中能够更加这个确切的体现到神的同在。回应呢，还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每天我们都在说每日与主有个约会，跟主建立这个更亲密的关系，认识他。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吃饭睡觉都可以赞美神哦，认识神的慈爱和恩典，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浸润他在他那份舍己的爱里面，你和我才能够用那个舍己的爱去服侍周围的人。好，我现在做一个结束的祷告。